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马拉基书，今天我们读第二章13节到16节。第二章的最后一节17节是另外一个起头，照着内容它比较接近于三章的一节到五节，因此我们把17节留到下礼拜再读。我们今天就读13节到16节。昨天我们有提到马拉基在三方面指责以色列百姓背弃了他们与神所立的约。第一方面，他们以诡诈待自己的弟兄，因为神是以色列人的父，以色列人彼此应该是弟兄，若以诡诈待自己的弟兄，就背弃了神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和合版翻成诡诈这个字， NIV 都把它翻成 unfaithful 或者是不忠实。因为马拉基一直强调约的观念，当一个人不守约，他就是不忠实，因此 NIV 的翻译可能比较让我们容易理解。马拉基指责的第二方面，就是他们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亵渎了神的圣洁。因为神是祭邪的神，神要他的儿女们单纯的来侍奉他，侍奉外邦神的人都是不洁的。当他们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就是他们对神不忠实了，也就是他们以诡诈待神了。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就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日常的家庭生活。在马拉基书中，他非常重视约的观念，大到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中到神与利未人所立的利未之约，小到每一个家庭的组成，都是在丈夫与妻子所立的盟约之下产生的。而神自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也盼望他的子民都不背弃自己所立的约。因此第三个要对付的，就是在以色列民中有背弃婚姻盟约的情形。我们先来读13节14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接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这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仅以诡诈待自己的弟兄，以诡诈待自己的神，还延伸到以诡诈待自己的配偶。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用的诡诈这个词， NIV 的翻译都是不忠实 unfaithful。 一开始先知就控诉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怎么样的事呢？就是14节所说的离弃了自己盟约的妻子，因此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和合版翻成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在原文中其实并没有前妻这两个字，因此到底是谁在叹息谁在哭泣，就原文来讲不是很确定。大部分的英文版都是指献祭的人，他的意思，你们这些献祭的人用你们的叹息，用你们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这也没有用，神也不会看顾他所献的供物，因为神不悦纳他的献祭。而和合版的翻译是根据上下文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解释而有的翻译，虽然不是很准确，却把神看顾那些被欺压的受迫害的人的情形很生动地描绘出来。当一个人以欺诈或是不忠实来对待自己的妻子，背弃了婚姻的盟约，这时候他前妻的叹息和眼泪会遮盖了神的坛，以至于 让他所献的供物不被神接纳。这样的描述其实是很合乎新约圣经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也就是在登山宝训中，也教训他的门徒，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当然在登山宝训中提的是你的弟兄，弟兄关系还稍微远一点，而现在若是你的前妻，那关系更近了。如果你没有办法与他和好，神怎么能够悦纳你的献祭呢？先知就继续描述，当丈夫所献的祭物不被神接纳，他们不但不自我反省，还在问为什么。这时候先知就替神回答，说神在他和他幼年所娶的妻子中间做见证，他不仅是他的配偶，更是他盟约的妻子，并且这个盟约是由神在他们中间做见证的。其实婚姻的设定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定规的，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神设定的婚姻。亚当被造之后放在伊甸园里，神看那人没有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缝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我们看到，当神看到亚当一人独居不好，就要为他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于是耶和华建造了一个女人，然后亲自把这个人带到亚当的面前，交给亚当，是神亲自来做见证，神是那证婚人，且神亲自给婚姻下了一个定义，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人天然的关系中，与父母的关系应该是最近的，但是当人要娶妻的时候，他必须离开父母，并且与妻子联合，以至于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要比与父母的关系更为亲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婚姻都是神事先预定的。尤其当你在教会结婚，是在神面前，在弟兄面姊妹面前立了一个神圣的婚约，这是蒙神祝福的，也是神亲自做见证的。因此先知马拉基就直接控诉这些以色列人，你怎么以诡诈待他呢？换句话说，你怎么对他不忠实呢？他是你幼年所娶的妻。当时以色列人结婚都早，幼年应该都是在二十岁之前，当时他的容貌、他的体态都是最美的时候，他把自己交给你，而现在或许到了中年了，青春不在，体态也走了样，但这不是你背弃盟约的理由，你必须坚守你的盟约，不能够以诡诈待你合法有盟约的妻子。虽然在摩西的律法中允许人休妻，记载在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到了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就用这个问题来试探耶稣，这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到第六节，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巴利赛人还不死心，不停在这里就继续追问，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就回答说，在第八节，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换句话说，这是神许可的旨意，却不是神上好的旨意。而对于这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神对他们的要求是要行神上好的旨意，所以马拉基严厉地指责那些回归的犹太人，他们若离弃自己的妻子，就是以诡诈待自己的妻子，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接着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十五节这一节从旧约的角度实在是很不容易懂，我们先把这一句的意思弄清楚。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因为神的灵是大有能力的灵，他自然有多余的能力能够造许多人，但是神却只造一个人。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是他愿意人得着虔诚的后裔。虔诚的后裔原文就是 godly seeds， 敬虔的后裔。接着先知就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其实原文这个心是灵，就是神的灵有能力，那个灵是同一个字，所以人要谨守自己的灵，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我们尝试来理解先知的意思，讲到神只造一个人，这个人应该就是指亚当。只造一个人，人产生虔诚的后裔有什么关系呢？当初神造人是吹一口气，在神用泥土所捏的一个人身上，而这一口气进到人的里面，就成为人的灵。灵一进来了，人就活了。神只造了一个人，当神要人产生后裔，像我们刚刚在创世纪三章所读的经文，神是使亚当先沉睡，从他身上拿出一条肋骨，并且建造成一个女人，再把这女人带到亚当面前，也就是说女人是出于亚当的，然后又和亚当联合，这样人才开始产生后裔。而要产生敬虔后裔的条件，就是人要谨守人的灵，也就是在灵中谨守婚姻的纯洁，这样才能够产生敬虔的后裔。这相关性好像不是那么的直接，因为亚当堕落了，而出于亚当的也都堕落了，所以我们不容易看到敬虔的后裔。当年亚当堕落之后，神就事先预言这女人要产生一个后裔，而这后裔要伤撒旦的头，也就是那真正敬虔的后裔，是指基督说的。到了新约，这个经节就很容易解释了。经前十五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末后的亚当指的当然就是基督。首先的亚当在整本旧约都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他不合格，因此在旧造里面的丈夫基本上都没有盼望。因此神开始了一个新造，而这个新造就开始于这末后的亚当，也就是基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神使他为了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三日后又从死人中复活。好像在旧约，神使亚当沉睡，从他身体拿出一部分建造成一个女人。照样的，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圣灵浇灌下来，就产生了教会。这时候丈夫与妻子的比喻改变了，基督成为那个丈夫，而基督是最好的合格的丈夫，而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就说，我为你们 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原来教会就像一个贞洁的童女，是要献给基督的。那在新约的教会如何维持自己一直是那贞洁的童女呢？使徒雅各在雅各书四章二节不警告我们，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经文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其实就是淫妇，淫妇与贞洁的童女完全是相对的。一个贞洁的童女，如果她与世俗为友了，她就成为淫妇，她就成为一个与神为敌的人。马拉基在这里警告回归的犹太人，不能以诡诈带自己幼年所娶的妻。那到了新约，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又当如何呢？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又这么样告诉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所以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妻子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所以到了新约，对于丈夫的要求其实就比旧约更严格了，必须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惜自己的妻子。基督怎么样为教会舍己，你也必须在爱妻子的事上照样的为妻子舍己。接着先知就带下这一段经文的结语，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和合版说谨守你们的心，原文是谨守你们的灵。所以神就这样对我们说话，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当你休了你幼年所娶的妻，也就是你以强暴来待自己的妻子，这是耶和华厌恶的。对于妻子要像自己身子一样，总是要保养顾惜。而我们这个人都是堕落过的，所以神就警告我们要谨守自己的灵，不可行诡诈，不可对妻子不忠实。怎么叫谨守自己的灵呢？就是把凡事在灵里面带到神面前求问，在每一件事情上多求神的上好，神一定会要你保养顾惜你自己的妻子，这是神对他儿女的命定。我们一定要认识，每一个家庭都是在神的盟约之下组成的，而神自己是那见证人。我们要谨守神的约。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何等的看重家庭，你的恩典临到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帮助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弟兄都学会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不让妻子的叹息而眼泪遮盖了神的坛，而让丈夫的献祭不被神悦纳。帮助我们学习在灵中保守婚姻的纯洁，让每一个家庭都成为承受神恩典的单位，让每一个家庭都能产生敬虔的后裔。主啊，祝福我的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